德武红着脸想解释，翻译，你听我说，我听你说的还少吗？你整天跟我说，以后一定让你幸福，跟你结婚这么多年，我享啥福了？结婚的当年，你爹就大病，来北京一住院就是几个月，我一个新儿媳妇，又刚流过产。连名彻夜的为他忙，又是擦身，又是喂饭，累得我都摔倒在病床前。后来有了醒儿，你整天下部队忙工作，是我一个人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那回醒儿发高烧，你在福建回不来，我一个人在雨夜里抱着他去医院，滑倒在大街上，疼得我好久起不来。后来，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还有侄儿外甥的来北京看病、考学、找工作，哪个不是我？哪个不是我？跑前跑后的照应，我受苦受累这么多年，你就拿这个来报答我？跟别的女人快活去了？
翻译，我没有。
你没有什么？你以为我当场没有抓住你们？你就可以狡辩了。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伪君子、坏蛋、赖狗、小人！你把女人都抱到腿上了，还不敢承认。幸亏还有人主持正义，敢揭露你的嘴脸，敢把这些照片寄给我，要不……我还会蒙在鼓里，还会受你的骗，还会以为你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一个正正派派的丈夫。哦，天哪！我真是当初瞎了眼、昏了头、迷了心了，会选了你这个流氓做丈夫。我后悔死了呀！
唉，德武无奈地叹了口气。他明白自己所做的解释，樊姨都不可能相信。他现在在心里也是涌满了恨，先是恨梁天氏的那个饭店老板张北，他不该拉着自己去练歌房。他那会儿怎么就鬼迷心窍了，没坚决反对进练歌房呢？为何那天晚上却当断不断呢？只担心驳了对方的面子，伤了和气。是不是觉得张北这人不错，该给人家一个回报？是不是因为基地里的人在酒席上说了许多赞美自己的话，说自己技艺超群，是军中的活地图，说自己神机妙算，是核打击部队的诸葛亮，说自己落笔生花，是机关里的大秀才？自己听得有些心花怒放，才让大家都高兴高兴。
幸亏上级领导有眼力，没提你这个混蛋、坏蛋。要是让你这样的人当了将军，手里有了权，手下管了更多的年轻女人，那还了得？还不要三妻四妾、三宫六院？
一听这话，德武生气了。
好了，孔德武，
我现在有点明白你让孔醒出国留学的真正用心了。你是怕俺娘俩影响了你和其他女人的交往快活，故意借这个法子把俺娘俩赶得远远的。行，我们成全你，我们不回来了。你好好和你的那些情人妃子们快活吧。
德武的声音高了起来，樊姨，你胡说什么呢？
他被这些话弄得有些恼了，他怎么能这样理解他送女儿出国的用心呢？
妈，你先平静一下。
孔醒这当间上前扶住母亲，拉她去自己的卧室。樊姨在女儿的卧室里还在哭着。
天哪！我的命怎么会这么苦呀？老天爷啊， 我这辈子是做了啥坏事让你这样来惩罚我呀？你为何让我摊上这样一个狗男人？你不公啊！你睁睁眼吧！你该打个响雷，炸了姓孔的！我不想活了。
不知过了多久，孔醒这才把母亲劝得不哭了。这期间，德武一直呆坐在饭桌前，饭桌上摆着的那些一动没动的饭菜早就没了热气儿，一场欢欢喜喜的分别家宴就这样被冲得没了踪影。德武虽然面色平静地坐在那儿，胸腔里却是有一股恨意在迅速地膨胀，不用猜，这是程万胜干的。那天的晚宴，樊姨让他丢了脸，他就用这个办法来报复。你可真狠呐、小人，我过去为什么就没看出他是一个真正的小人呢？竟然把他当成好战友。程万胜，你已经阻止了我的提升，你已经迫使我提前退了休，你已经弄乱了我的家庭，你狠毒如此，就不怕报应呀？爸爸爸爸，就算我瞎了眼，竟和你称朋忽悠了一场。 孔醒这时从卧室里出来，坐在德武的对面，一脸肃穆。
爸，我想跟你谈谈。
德武抬起头，他知道女儿要跟他谈的是什么，他满脸难堪，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和女儿分别的前夜谈的会是这样令他难受的话题。
爸，
有些话可能不该出自我这个女儿之口，但我还是想说出来好。我觉得你应该珍惜这个家庭，珍惜母亲对你的感情。这些年来，母亲为我们孔家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醒儿，你不要说了，我怎么会不珍惜这个家庭呢？爸爸以自己的人格向你担保，我没有做对不起你妈妈的任何事情。这张照片虽然是真的，但背后还有真相。
孔德武于是向女儿诉说了那天在天良市九天饭店进歌厅的前前后后，诉说了因这些照片自己没能晋升并提前退休的过程，但他没说他认为这些都是程万胜干的。孔醒听后沉默了一阵儿，说，
看来这件事不简单，起码你的背后有小人在算计你和我们的家庭。这样吧，妈妈那里我先去说明，她可能不会马上原谅你，但我想他会慢慢明白的，你也不必太难受，我相信你。听到女儿最后的一句话，她感动得差点掉泪。
女儿到底是长大了，懂事了。
星儿，出国后爸爸不在你身边，一切事儿全靠你自己了，凡事三思而行，
你不必操我的心。我和妈妈走后，你最好想办法把这件事给他弄清楚了。
好。
孔德武点点头。那天早上去机场送他们娘俩倒是一切顺利，在预定的时间到了机场，在约定的候机楼二号进港口见到了潘金满。金满在把机票递给樊姨时， 发现他两眼红着，于是笑了：“
亲娘啊，哈哈，看看嫂子，还是你和老连长夫妻感情厚，就是送女儿出去一趟澳大利亚，不会离开多少天，你就哭成这样，眼睛都哭肿了。”我可真是羡慕老脸张啊，我那个老婆要是有你这一半就好了。每次我离家外出啊，没见过他掉过那一个眼泪豆。
这话说的樊姨笑了，谁会为他流泪呢？我是眼中进了沙子揉的。德武趁气氛变得轻松当间，急忙说：今晚我可是把你嫂子和孔醒托付给你了，他娘俩都没出过国，你嫂子不懂英语，孔醒的英语也达不到可以和外国人流利对话的程度，一切靠你多操心了。
放心吧老领导，我知道他们娘俩都是你的宝贝儿，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受一点委屈的，倘若是有半点差池，你拿我试问。
令德武难受的是女儿和金尚两个人的分别之状。德武没想到金尚和他爸爸金长明那天早上也会到机场为女儿送行，金家父子就站在进港口停车处，看见他们一行忙迎了过来。金长明帮着德武樊姨两口子搬运行李，金尚则把孔醒拉到一边说话。樊姨大约也没想到金长明会亲自来送，勉励笑着对他表示谢意。三个大人把行李在小车上摆好，寒暄说过话，扭身去看两个孩子时，只见金尚和孔醒已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广播响了，播音员开始催着这班飞机的乘客抓紧办托运和安检手续。金尚和孔醒分开身子时，德武看见孔醒和金尚两个人脸上都有泪水，那泪水让德武的心再一次一颤，一丝不安又在胸中蔓延开了。把两个孩子生生地分开，对吗？我让孔醒去澳洲留学的决定，对吗？我是不是在做一件错事儿？可登机在即，事情只能向前发展了。开始进行李托运区，分别的时候到了，孔醒扑到父亲的怀里，叮嘱他记住多给自己打电话。父女俩说罢分别的话，金满笑对德武说：琢磨啦，你不去和嫂子吻别？樊姨嘴角一撇笑道：谁和他吻？德武趁这个机会上前，一下子搂住了妻子，用嘴唇在他额头上点了一下。樊姨这时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昨天给你买了两盒痔疮膏，在左边床头柜里放着。听到这话，德武知道妻子已经原谅了他。德武那天在机场一直待到那架航班起飞的时刻，直看到有一架飞机腾空而起，飞向远天之后，才离开机场。母女俩临别时的表现，让他稍感心安。他决定按女儿的交代，恢复原已停下的调查，查清那张照片的拍摄者和邮寄者，找出程万盛参与其间的证据， 然后向程万胜摊开，叫他无地自容。第二天早上，他没给任何人说，更没给101基地的熟人打电话，就悄悄坐上火车去了天良市。他想独自找到那家九天饭店，然后由其工作人员那里仔细打听那个老板臧北的下落。他估计只要找到臧北，就会弄清拍照片的是谁。那晚只有臧北陪他进了那个包间，只有找到他才能找到连接程万胜的线索。傍晚的时候，他满怀信心地在天良市火车站下了车，然后打车直径去了那家饭店所在的街道。到了饭店门前，他才看清那栋三层的楼房已经改成了超市，所有的包间都已打掉，通透的三层空间里摆满了货架，正在营业的超市里挤满了顾客。他有些发呆了，怀疑自己记错了位置，再三向超市的工作人员打听这栋楼过去的用途，得到的答复是开过九天饭店。他在那栋面目全非的楼房里愣了许久，才想起向人们打听当初九天饭店的那个老板臧北，哪儿还有人记得呀。最后找到超市的一个副经理，那副经理说，那老板臧北不该在开餐厅的同时再办个练歌房，而且还找了不少的陪唱小姐搞淫乱活动，结果呢引起了公安局的注意，派人呢到歌厅当卧底，发现了歌厅黑确实是有涉黄的问题，要罚款要抓人，结果嘿，把他吓得屁滚尿流的跑了，如今啊，还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呢。德武听罢这话，心里再次有些打鼓，那些照片会不会是警方卧底拍的？他们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有意涉足色情场所的官员，可仔细想想又不大像，警方拍的照片不会这么偷偷摸摸的寄，更不会把照片寄到被照者的家里，存心破坏当事者的家庭关系。得找找那天晚上领他们一行人来九天饭店的那个参谋，他也许知道臧北的消息。德武把电话打到101基地司令部，顺利地找到了那个参谋。德武告诉对方自己是因私来天良市的，不想见别人，只想和他聊聊天。那参谋说，
老首长，我马上去看你。
两个人是在基地机关附近的一个茶艺馆见面的。那参谋显然已经知道了孔德武的近况，见面连声道歉。
孔局长，没想到上次去九天饭店吃的那顿饭会给你带来如此大的麻烦，这事儿啊我有责任。
德武摆摆手，直率地说，
我想见九天饭店的那个臧北，你能给我联系上吗？
那参谋急忙摇头，我也不知道他在何处，告你的事闹开以后，我们基地的余参谋就让我找这个老板，可他早就跑了，到今天都没有消息啊。
德武叹了一口气，我们基地余参谋估计诬告你这事儿和臧北一定有关系，可没想到他早把饭店暗包给别人了，悄悄跑了。后来参谋又让我找到那个被拍照的歌女，想他也许知道些情况，可他也没了踪影，没有一个人清楚他的行踪。
德武一时无语，线索断了，下一步还找谁？
孔局长，要不你先到基地机关里歇歇，咱们再仔细商量。
德武摇头，他可不想让更多人知道他来天良市，何况基地余参谋已经调离了这里。